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来上法华玄义经。各位翻开法华玄义经463页，它在解释经的部分呢，分为了五个区块。那这五个区块，前面第一个是无翻，之后有翻，再来是融通有无，再来第四个是什么？立经嘛，就是立别明经来说明。那接下来第五个部分就是观心明经。那观心明经的时候呢，请各位看到463页26行。观心明经就是说，如果呢，我前面四个是根据法本，或者是根据它有文字记载的，还有各流传来说明，那我可以分为无翻、有翻、合拢有无、立法明经四部分。那你把它用在实修上面叫做观心，你把它用在实际修行上面呢，这个经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的说？它第五就告诉你无。观心明经者，皆类上为实，就是跟前面四个是一样可以类推的，所以类上为实就是哪四个？无翻、有翻、合拢有无、立法明经，类上为实，上就是前面这些文词哈，照这样来看。所以464页开始呢，就进入第一个类无翻，它是类上为实，所以第一个就是类无翻。好，一类无翻者。心含善恶诸心术等，当知此心诸法之都，何可定判呢、啊？就是说，你没办法直接判心为善或为恶。所以很多人都说智者大师是善的还是恶的？有没有人听人家讲过？很多现在佛学论文都说智者大师认为呢，是善法论还是恶法论呢、啊？问你们，你们知道人家荀子是性善说还是性恶说？然后孟子呢？对，所以说很多人就会想说，那智者大师是性善还是性恶，就在讨论这个。然后你看，事实上智者大师他从来没有说他是性善还是性恶，他告诉你，你心是一切的主，你可以决定的。而且智者大师的善恶跟荀子、孟子的性善、性恶的善恶的定义完全不一样。因为他认为是辗转增上的嘛，在我们戒律学来说，他超脱了世间的定义啦，所以他没办法用这样的。所以现在为了写论文而写论文也蛮可怕的。好，所以是不可定判的。若心若二是心，心不含善及诸心术法；若善是心，心不含恶及诸心术法。所以你没办法判心是善是恶。所以你不知何以木心啊，以略代总，故略心能含万法，况不含无义啊？他说心能够含这么多的万法，怎么可能会不知不含说我们的法本、唯法、涌泉、劫慢、神魔这五个意思啊？当然一定可以含在内啦，这样 OK 吗？所以华严云：一微尘中有3000大千世界经卷，及其义也呀。一是心是法本，在第七行到13行，心是法本者，是论云：一切世间中，无不从心造，无心无失觉，无失觉无言语。所以呢，心是于本，它是不是有分教、行、理三者？每一个五个下面呢，都各分为三，叫做教、行、理三者。现在呢，教是透过于所谓的语，然后令他知，所以他就把它分为是语的部分，叫做语行理，就是教行理三部分，或者教行义，或者语行理，OK 吗？一样都是这三者。好，那在行的部分呢？心是行本者，大吉云：心行大行遍行，所以心是些思数，思数属行因，诸行由思心而立，故心是行本。由心起行，这样的意思。然后再来是那理的部分呢？心是离本者，若无心，离与谁含？以初心眼里，恍恍将悟，朝露相识，则证真实啊。他说这是一个你，如果我们没有心的话，那这个理呢，它是由谁？或者由哪里去能够去体证它？那你说众生皆有佛性，那又在哪里呢？好，那后面的部分是整个修行的过程。初心就是你从你开始学习，你就去思维检择这个义理， 然后慢慢的恍恍将悟，就是你一开始有点明字集、观行集，是不是恍恍将悟，对不对？然后稍入，慢慢的由观行集再进入相续集，最后则证真实到究竟集，有没有找到？它是一个历程，这就叫做离本。所以你呢，真的你都在你的心里面呐、啊，所以这个理呢，也是由你的心里面慢慢的从将去言，然后到你可以体证它，那不是你心外别有一法吗？不是嘛？所以说这个理是不是在你的心里？是啊，只是你有没有把它彰显出来啦？好，这是第一个心是法本，第二个呢，心含为发。心含为发者，十四行到十九行。心含为发者，初刹那心为为而有，次心若存若亡，次渐渐增长，次后则决定畅心而发口啊。他说呢，最后你能够说出来，这叫做语为发。然后再来是初心习行，行有为若，次稍树立，后成大行。这就是行为发。刚开始学的时候，我们的行是不是很容易被人家动摇？到最后能够成为菩萨大行呐、啊？所以它是不是慢慢的都是微微的，一个一个微微而有的？OK，这就是教行。然后接下来是理，理为发。初观心不见心理，更修仿佛乃至相视真实即理为发。好，再来是心含涌泉，从463页20行到465页第四行，心含涌泉者，先从教。心具诸法，暂故不留，如土石压泉，去拥涌。自永流，永溜，去拥永溜。若不观心，心暗不明，所说不长。若观心明澈，则宣别无方，流亦难尽呐、啊。岂非与涌泉？他是说，我们常常听人讲文思泉涌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呢，如果说这时候脑袋不清醒呢、啊，你可不要说文思泉涌了，我们都会形容自己说。所有的孔窍都被塞住了，然后忽然一开的话，叫做什么？茅塞顿开吧，是不是？他说他这讲啦，如果我们呢被障碍给提，烦恼障啊，还是苦障啊，还是什么障，暴障啊，被你给压住了，这时候就算你的心本具诸法，可是呢被三障所压，所以这些本具的法也没办法像泉涌这样子出来，就像是土石把你压住了。我们叫之后呢，如果能够去拥涌流，就是说能够把这些拥塞的地方弄开，就像茅塞顿开啦。这时候茅塞顿开就要观心明澈，自然就像人家讲什么文思泉涌，所以宣变无方啊，流亦难尽呐、啊，自然就全部都可以贯穿通啦。那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关心，不关心的话，我们当然障碍就搬不走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不关心的话，那心就是继续的暗不明啦、啊。这时候就算想要去宣说，也说不多啦，也说不长啦，也没办法真的去打动人呐、啊。这个长不长，你可以说他说的多不多，可是如果是废话一堆，那个也叫做不长嘛。那个怎么宣远流长？是不是啊？好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啊，你要能够具诸法。叫做语涌泉，接下来是教行的行涌泉。若不观心，行者有见；以观心故，念念相续，翻六臂成六度，六度摄一切行，是行涌泉。会啊，如果有时候我们发现说啊，最近呢都不太精进啦，或最近我们都比较太多杂事或者经营事业。这时候是不是就关心比较不连贯了？那不连贯的时候呢，就常常在做一些修行的功课或在干嘛？你会发现， 哎，怎么好像嘴巴在念经，可是心都跑到不知道哪里去了？会不会？但是如果最近呢，好像比较认真了，那自然而然你在诵经的时候啊，那个经意啊，或者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都忽然觉得说，哦，原来就是要合众生乐欲啊，令众生皆得饱满，是不是？随其乐欲皆得满足啊，自然就可以发出那一种悲心或那一种同理心，也不会间断，有没有感觉到？所以这里面他，你如何去观，然后如何能够翻六臂成六度成一切心，这个必须要下功夫的。大家呢都有个经验，该都要点头如捣蒜呐、啊。好，再来是教行里的李涌泉呐、啊，若能观心，如利渠，对不起，利渠，绿其其地，磐石沙鲁，澧水清澄，滔滔无竭，这叫做义涌泉。跟前面那个与涌泉比较类似，意思是说，我们必须能够观心的话，那自然我们的义理清澄，滔滔无竭呀。好，再来465页的第五行到第十行是心含结曼，结曼意思是把所有的行给收摄起来的意思嘛。当时有跟你讲，就是收摄，收摄就是你没有过失，没有散失掉。好，心含结曼者，教的部分观。念不谬，得意文辞，这就是再来是川文无失，观心得定共力。川行无失，川文无失，观心得定共力。川行无失，观心得道共力。川意无失，又观心得定慧，言显法身，此皆可解。所以教是川文第八行。行第九行，第十行呢？川意无失，又观心得定跟慧，所以你前面有定跟道了嘛？好啦，得定慧，那这样子三者都有啦，是不是？言显法身，此皆可解。这个排版这边应该是第十行要拉上去了，然后言显法身前面是句号的话，就比较能够理解。这个可能他们在，就是我自己也没有教到，那这个地方有点失误。所以第八行是教，第九行是行，第十行的前面两句是理，然后川意无失，逗号又观心得定慧句号，然后两条斜线，言显法身，此皆可解，OK 吗？再来是心是神墨，从465页第11行到第14行，神墨的意思就是你能够拉出直线，然后去掉邪僻嘛，记得吗？神墨的定义是得正，然后去邪僻，所以他现在要来谈教行理的时候，也是要谈他如何去邪。诶，这个东西要记得，它不是只有拉出直的，它主要是要去掉不要的。神墨的意思是要去掉不要的。那结曼的意思是要无散失的，每样东西它这五个都是各有特质的，前面有介绍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开头就有介绍。好，那心是神墨，若观心就是教的部分。如果观心得正语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去掉，就是离邪导说。好，这是教的部分。那如果是行的部分，那观心正则免邪行。再来是理的部分，心无见着则入正理。有没有把自己都写上去了哈？就是教的部分，就是观心得正语，离邪导说。行的部分，观心正则免邪行；理的部分，心无见着则入正理。好，那三者呢都做到的话，事行如神，理行如墨。所以说，事理都有，就不是神墨。那有神墨的话，就可以弹爱见木。弹爱见木就是你神墨要拉起来弹一下嘛，那个神墨才会那个颜色才。因为你弹爱见木，你这样一雕琢下去，这个就算你原来是爱见，都可以翻烦恼为菩提。所以弹爱见木成正法器耶，想得漂不漂亮？他这文词真的很好吼。再来是结语，所以呢，要类无翻的话呢，是为心经多含呐、啊。观心的话来看，这个经意思也是很多，可以略为展现成为上面这15个意呀、啊。那再来是类有翻，从465页的第17行一直到467页的第3行，好，我们来开始跟大家看类有翻，一样呢也都分教行理。二 内有翻明观者，心即是由三意由心。一切语言由觉观心，一切诸行由于思心，一切义理由于慧心。所以，不论你是教行里哪一个呢，都是由于您的心。不论是觉观心、思维的心，还是慧心呐，是不是？所以经云：“诸佛解脱，当于众生心行中求啊。”那既然可以翻成是有翻，那有翻呢，如何配上教行李？前面配给你的，后面再把它翻成3乘15。好，心是经纬，466页第一行到第五行。心是经为教的部分，以觉为经，以观为纬，所以有经有纬，就是觉观则成为语言。那刚才是不是告诉你，语的部分是觉观心嘛？那行的部分叫做什么？思维的心、思心。所以又以慧行心为经，行行心为纬，成为众行。然后他刚才告诉你的义理的心是什么？是由于慧心。心数原理为经，心恒原理为纬，是会的部分，原理为纬，所以称为义理，所以教行理三者。又观经为经，观境为经，观字为纬。你以境字辗转相互观察，观察回转，就可以织成一切文章，OK 吗？大家要记得他在465页第19行、20行有没有看到？他的教是觉观，然后那个行的部分呢是在于思，意的话是在于会，OK 吗？好，那待会底下都是还是类似这样的配哦，要记好。好，再来心是器官，器官的话呢，从第六行到第11行，心是器官，又心即是器官。如果是会气境的话呢，那就代表气源。静是你的源，然后接下来配上四息坛，因为四息坛是看你的众生而后给予的嘛。如果是气热郁的话呢，心为气教；气便随便宜或对峙，这个便宜的逗号放错位置。便宜对峙的话呢，心为气行，气地义为气理，所以教行理三者，心是气这三者。再来，心是现。心是法本，心为现者呢，就参考前面464页的第7行到第13行，如前云云。再来是心是善语教者呢，教行理三者如何说？心为善语教者，法之语语具通三恶，今以善法善语来定。那如果心之与观一通善恶的话呢，今以善心善观定之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善语教、善行、善理，故心具有教行理三义呀、啊。故心具有善语教三义。他说：“你看哦，如果我们是法之语语，那通善恶嘛，所以你就可以用善法善语来说。”他这个法善于教是什么东西？那既然你的心也可以跟观来通，那观是不是也可以通善恶？我们心会起善起恶，心也可以观善观，所以那善心善观不就也可以来定？刚才是善法善语来定嘛，那现在这边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善心善观？OK 吗？是不是类比？再一次哦，16行的话，心。之与语是不是心跟法之与语，法跟语两者 OK 吗？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挑出来，他们都可以通三恶。那我们以善的来作为我们要的，所以我们就挑善法跟善语，挑出来了吗？好，然后再来是心跟观这两者 OK 吗？心跟观也是有善心、恶心，观也有善观、恶观嘛。那我们现在要的是善心跟善观。有没有找到？好，那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既然心也可以跟观是一样，那法跟语也是一样，那自然就可以在观心里面挑出有所谓的善语教、善行跟善理，那自然就可以把善心是善语教里面也挑出教行理三义，清楚了吗？有没有跟上？ 那个归隐有没有跟上？没有，有吗？有，好。所以心跟观还有是法跟语，先把这两个挑出来就 OK 了。再来第五个是心是可轨，心是可轨者，若无观则无规矩，以观正心亡，心亡正固，心术亦正，行跟理也是这样啦。心亡气理，所以那心术会不会气理？心术气理，故名可轨。心常者，心性常地，犹如虚空，谁能破者？又二觉不能破坏善觉，邪行不干正行，邪理不坏正理，故心明常啊。这一段呢，我们从二十行开始来看哈。你以观，这个观是以我们正确的观法来去纠正、去扶正、扶正心王，对不对？以观正心王，这个正呢是指动词，你就是去把它导正、去正它。以观正心王，那这时候心王是不是被你轨犯到正的地方？所以心王正固的话，你擒王了嘛？就像一个衣领一样，我们叫提纲挈领。衣领正了之后，底下就居然都顺了。所以呢，心王正，心术亦正，这时候是不是教的部分就解决了？那行跟理也是一样这样子啊。你行的时候呢，你把最重要的正行做出来了，后面的所有的辅行也都一样正，理也是。所以心王如果气理，那心术也会是气理，所以教行理都是这样，那自然就可以称之为可轨，就是可以遵循的。好，那二十二行呢，心常的话呢，他说心常，为什么说心常呢？因为是心性是常定，犹如虚空。那如果心性常定，它的定只是住在某个定，你认为有个什么叫做定当中的定中的话，那这时候就不是会犹如虚空了嘛， OK 吗？所以他先看这个心性常定是犹如虚空，那虚空谁可以坏呢？因为它根本你没办法再去坏，你怎么样去碰它，它就这样子无形穿梭嘛。好，那恶觉不能坏善觉，邪行不干正行，邪理不坏正理，那既然它都不被坏，所以说心是不是就不坏？不坏故名为常，听懂吗？你说理论上听得懂，可是搞不懂，是这样吗？还是都懂了？茂雄听吗？不懂。你哪个地方不懂？恶觉不能坏善觉，邪行不干正行，邪理不坏正理，看得懂吗？知道。好，那这句话懂，那往前不懂是不是？心常，心性常定，犹如虚空。一个东西如果它有界限或包覆性，你可以把它吹坏，对不对？但是当一个东西它没有界限，它是周遍寒龙无所不在的时候，你如何吹坏它？是不是？所以当它已经是像虚空无所不遍，它也没有一个界限所在的时候，你如何吹坏它呢？气球会破，是里面的气破掉了，还是那个形体破？是吗？所以虚空没有破，是气球那个塑胶破嘛？那我们的人体内有没有空气？有啊。那人腐败了之后，是我们这些里面的空气死地跑坏掉了，还是我们这个形体坏掉了？是啊。所以当一个东西是犹如虚空的时候，它没有界限，它是无所不在，它可以穿透的话，它跑到哪里它都没办法，你没办法破坏它吧？你怎么破坏虚空呢？这样听懂了吗，猫熊？那后面你说恶觉不能坏善觉，你说怎么会不能呢？善觉只能被自己的善觉放弃而破坏，不会是被恶觉来破坏。这个举一个常常讲的虚云法师的例子，他讲过一个话嘛，如果你的道心坚固，那所有的磨难并不会坏了你的道心，它只是考验你道心坚固与否嘛。所以说不是磨难去坏你的道心啊，是当道心自己要放弃不够坚固的时候，道心毁掉啊，是吧？所以那如果用这样的话来看这句话，你应该就明白啦。你决定要做正确的事，而别人去为难你， 那就变成是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坚持，有没有办法在当中不去正面冲突，而后找到一个还是不违背阵型的啊？硬碰硬不代表正确，知不知道？也不代表有理嘛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淡泊可以明志，宁静可以致远嘛。硬碰硬常常表明不良志向，还会让人家搞得乌烟瘴气啊。所以说，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啊，不就讲的就是你的阵型是永远不会被破坏的嘛？而且透过时间、空间的转换，我们反而看出来了，彰显出来了，OK 吗？好，再举一个啊，再好不再举例子？不用了吧？还要吗？还可以再举啊，我很喜欢讲的定水珠跟那个如意珠嘛。定水珠，你在哪个地方才知道它叫做定水珠？你今天人家送你一颗珠子，告诉你它是定水珠，你会把它摆在清澈的水里面，还是摆在浑浊动荡的水里面？浑浊动荡的水里面嘛。所以说，定水珠它之所以被称为定，是因为它能够令动荡安定下来嘛，它动荡不与它相干嘛。那你的心是定水珠的话，周围的环境与你的心相干吗？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啊？467页进入新这个有翻的结语，随诸事事，就是随种种的这些事项上啊，经纬、器官、法本、线啊、善与教啊，乃至于可轨这一些啦，我们来这些诸事种种的事项来做解释啊，一一都可以向心，都指向心是可观的啊，向心为观，观会迷尘呐、啊，于事无关。你不论你怎么解释，所以说那些心呢，你用这样子来解释观心，跟呢经的意思本意来讲是没有违背的，如火一心，反而呢互相彰显呐、啊。当你把这个经的意识用到实修的观心上来说，你更彰显出我们这个有翻的这个含义呀、啊，是在讲我们怎么去修为呀、啊，事理无失，即文字无文字，不舍文字而别作观也。所以您不需要再觉得它怎么样翻才可以让您更好了，你只要能够在当中向心为观呐、啊。您自然就可以集文字而无文字啊，这不就在前面他就有讲了嘛？有翻就是那个袁隆有翻无翻的时候，他是不是有说，如果您在当中啊，有翻无翻，各据一方的话，您自然就算是有道理都变成执着了嘛。那如果像459页他说的，您可以合拢有翻无翻，不论你如何，你自然都可以达佛意嘛。459页看一下啊、哦，459页第二行，如果您执着，您说那无翻多好或有翻多好，若您执一言，则比比相是非，不达佛意嘛。那您如果可以合拢有无，自然就可以虚获意趣啊。那再来第七行，如果你可以融通有翻无翻于二家无失，那自然理就存于您的心里了。第八行，所以你的缘意无方，处处通路嘛。有没有？好，来翻过来啦。所以467页的合拢有翻无翻，就是内有合拢有无，就是请您参考四百，刚才念的四百几啊，459页，就请您参考那个地方就讲得很清楚了。再来第四个是立法明经，是立法为观者呢，分为大圣、小圣。若小圣明恶中无善，善中无恶，四理一览。此则恶心非经，则无多含之意啊！爱路不受二人并行啊！就是说，如果是小圣的话，他们对他们来讲有隔别性的；那对事理来说，他们也是隔离性的。这样子的话，对他们来讲，恶的话绝对不会是经，只有善才会是经。所以呢，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多含之意。就像是这条路很窄呀、啊。我没办法容受善恶两者并行在上面。那如果是大圣观心的话呢？对他来讲，这个善恶是一种转换的，因为恶的里面呢，你可以转其菩提， 任何一个再怎样，你都会看到另外一个可开发性嘛。好，所以观恶性，非恶性，亦即恶而善，亦即非善非恶。若观善心，非善心，即善而恶，亦非善非恶啊。观一心即三心，而此三心立一心，立一切法，合心合法而不异三。一切法趋此心，一切心趋此法，这就是大圣的观心，那就可以有多含之意。好，结语呢？如此观心为一切于本、行本、离本，就是分为三个教行理。那不论你是有翻的这五个，还是无翻的这五个。有翻的是哪五格啊？就是法本为含呐、啊，涌泉结满神魔。那无翻的呢？精微器官呐、啊，现善与教可轨啊，那都可以一一用心观心来解释，而没有自爱。依于心解释无自，骗一切心无不是精呐、啊，大义可领不是多解。好，这就是关于精的部分。好，所以我们在四明的部分呢，解释《妙法莲花经》的这个明的部分总算结束了。它不是有明体中用教吗？好，那明的部分呢，先从法、众生法、佛法、心法讲完，讲完后讲妙，妙有本门十妙、机门十妙，还有观心十妙，然后。法跟妙都讲完了，再来就讲莲花嘛。前几周是不是讲莲花？莲花讲完了，讲经，所以法、妙、莲花、经都完了嘛。这些解释明的完了，解释明讲完了以后，接下来我们进入变体，明体的体，再来就是中用教。那我们看看，我们年底之前啊，可以讲完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我们还有20周后，我们可以把它结束圆满的。好，显体呢？显体部分，请各位看到469页。显体下分为七个节、七个段落。第一个呢是正显晶体，第二个呢广简微，广简微呢分六个部分：凡外小偏僻物。哦，先看你一定看得有点昏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把整个讲完以后呢。下礼拜会细讲。我们今天重点不是要把这个显体整个介绍给你。我们今天显体里面呢，因为时间是刚好接刚刚的，剩下不多。我要介绍的就是里面有个辟简，广简微里面有个旧辟简，譬喻。有没有看到？由譬喻来让你了解法华的经的经体是什么意思。那他举了三个譬喻，第一个是三受渡河，第二个是钵离如意。就是玻璃跟如意，玻璃珠跟如意珠有什么差别啊？再来就是黄石中经，哦，这三个故事呢，来让你了解法华的经体跟其他的经体有什么差异。然后第三个节呢是义法义明，第四个是入体之门，门有四门呐、啊，然后你如何进，如何判出妙。第五节是片为众经体呀、啊，那。第六个是诸行，好，再来是一切法体，最后都能够骗才是圆教的。那今天会这三个故事以外呢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简广简委里面有没有个是就外简，就是跟外道来做简责，外道典籍如何显示出它跟外道典籍的不同？好，这里面刚好也有一个故事，那这个故事呢？大家应该有听过叫做"鹿头贩子"，好，所以我们大家就会看到这个"鹿头贩子"是佛陀在世的时候被大家公推为外道里面的第一人，最后他入佛的座下，这样明白吗？他到佛的座下成为佛的弟子，所以当时外道来跟他辩来找佛陀问难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好鹿头贩子啊已经入佛的座下了。刚这时候就成为最佳的一个例证，刚好反驳外道的典籍里面，你们认为第一人的最聪明的人，他都伏阴我的座下了，其他人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意思就这样子。我们来看这个故事，还有看那三个譬喻。我们今天时间大概只能安排这样。那透过这四个故事呢，那我们下一周再继续往下讲，可能也刚好比较可以一气呵成了。变成有个概念嘛，透过故事先有概念。 好，我们来看475页的这一个鹿头贩子的故事。好，鹿头贩子的故事呢，请各位看到475页第十行。第十行它的原文呢，法华里面的原文是：若外国论利受离仓木，赚500名难，其云趋谈为义究竟道，为众多究竟道。佛言但义究竟道，论利云，云何诸师个个说究竟道？佛子鹿头努视其佛，论利言，是究竟道中其为第一。佛言，若其得究竟道，云何自舍其道为我弟子也？论利即悟，叹佛法中独一究竟道。就是有一个呢很有名的论师叫做论利，好，就是非常会辩论的，非常有能耐的这一个论师啊，他叫做论利。那他呢被一些有钱人呢，好，给他很多的宝物，雇了他，叫他去问难佛陀。那他就写了一个500个问题要去问难佛陀，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趋谈是佛的别称嘛，到底您是究竟，到底只有一个究竟道还是有很多的究竟道？好，这样子 OK 吗？这个故事就在讲这个。好，那我们底下来看他的这个故事的原文是在大智度论里面出现的，我们来看这个大智度论的原文 OK 吗？来，请各位看到注脚一，这个摘自于《大智度论》里面的复次毗梨耶。我先念原文好吗？念完我们再应该就看懂故事了。复次毗梨耶梵智名论利，诸离仓等大故其宝物，令与佛论，取其故矣，即以其业施转500难，名旦与诸离仓至佛所，问佛言。义究竟道，为多为众多究竟道。佛言，义究竟道无众多也。梵智言，佛说一道，诸外道师个个有究竟道，是为众多非一。佛言，是虽各有众多，皆非实道，何以故？一切皆以邪见着故，不明究竟道。佛问梵智，鹿头梵智得道否？这个论利就答言，一切得道中视为第一。是时长老鹿头梵智比丘在佛后三佛，再帮他扇扇子。佛问梵智，汝是是比丘佛？梵智视之惭愧低头。是时佛说一品偈，个个未究竟，而各自爱着，各自是非彼，世皆非究竟，世人路论众，辨明义理时，个个相是非，胜负怀忧喜。胜者堕焦坑，负者堕忧郁。是故有智者不随此恶法，论利汝当知。我诸弟子法无虚亦无实，汝欲何所求？汝欲坏我论，终以无此处，一切自难胜，是足自毁坏。如是等处处声闻经中说诸法空，好棒哦。所以你看看他说啦，那些辩论的人，他在辨明义理的时候，他事实上是各自爱着嘛。好，那各自爱着，所以就是跟别人辩的时候啊，彼此说是非啊，就是落戏论啊。高兴赢的人呢，骄啊，堕骄坑；负的呢，堕忧郁。两个是不是都往下陷？不论你是胜是负，都是落入坑狱之中啊。 那有聪明的人会情愿去这样吗？堕入这种情绪，堕入这种胜负的坑域里面吗？不愿意的啦。所以他说啊，无须臾无食啊，我弟子当中啊，不会有这一些的问题啊。那你今天到底要求什么呢？你不过就是想要坏我的论呐、啊。但是事实上根本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坏呀，一切的智慧都超越不了啦，你只会自毁坏呀。应该不用再解释了吧？这故事非常的浅显，尤其我前面已经白话了嘛，哈。所以佛陀也很聪明哈，开玩笑，他不聪明怎么可能？我在讲什么？我实在是这句话是在贬他还是在褒他？我在乱讲话。来479页这三个譬喻，就是那个三艘渡河啊，钵离如意跟黄石中心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三个譬喻。479页，我们先把原文给大家看一下哈。13行就辟简，五辟简者，今借山喻正显真伪，就是伪真。揭明开合破秽等义，举三辟：一、三受渡河；二、钵离如意；三、黄石中经。第一个三受渡河，我们先来看哈。一辟三受渡河，同入于水。三受有强弱，河水有底岸。一兔，二马，三是大象哈，所以兔、马、象三个哦，三种受。那兔跟马利落，虽济彼岸，浮浅不深，又不到底。所以它虽然有能力到游到对岸去，可是呢，它是浮在上面，它没办法深入这个河，对不对？浮浅在上头，不深，没办法深入，也到不了这个底呀、啊。那大象力强，具得底岸，它能够踩着这个底，而且能够到达对岸，OK 吗？好。先告诉你这三个，这是兔马象三个渡过河的差异。那差异之后，它要比喻什么呢？有两个比喻，第一个比喻在20行到22行，第二个比喻是23行到24行，OK 吗？有两个譬喻，三兽喻三人。第一个譬喻就是兔马象三兽代表三个人，哪三者呢？就是三圣。水呢是要比喻空，即空。那底呢？譬喻不空，所以你能够探到水的，代表你能够了解即空；你可以探到底的，就代表你还可以了解不空。OK 吗？好，先把譬喻都要弄清楚。那三圣呢？就是二圣里面的三圣是代表三兽，那二圣是指兔跟马。兔跟马这两者呢是利落，只能够碰到水。但他没办法探到底，就代表二圣的智慧少，不能深求，不能深求就代表他探不到底，所以他只能够了解即空，不能够了解不空。那菩萨的话，智慧深，就像大象，所以水卵遇空，同见于空，就三个是不是都碰到水？所以三个都即空，可是只有大象能够到达不空，所以二圣呢，同见于空，不见不空。那底蕴实相，菩萨独到，只有菩萨碰到，所以智者可以见空与不空，OK 吗？这第一个譬喻，好，第三个譬喻呢，就是象里面又分为大象跟小象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所以菩萨里面有大菩萨跟小菩萨。那道呢，你能够碰到底，道又分为两种，你是到底泥还是到石土？好。那个你们知道河川有没有人去猛拉鬼？有时候踩下去会陷到脚踝，可是那个到脚踝的这一段是软的嘛，然后诶卡盖是点炸呗吧，对，就是还是实的，上面这个叫做底泥嘛，软的，石土就是硬的那一块。好，所以小象呢，但到底泥，大象到石土，就代表别教跟原教的差别。别教就是小象。但虽见不空，可是力别非实，只到底泥。那圆教呢？是大象，圆见不空，穷显真实，到实土，OK 吗？好，翻过来480页第一行、第二行，中间这个三兽渡河，兔、马、象，还有大小象， 如是欲者，非但剪破兔马二圣非死，不是只有兔跟马这两个飞手，也告诉你小象的不空啊，也不是最究竟的，所以别叫啊，也是非实，但取谁大象的不空为此经的经题。所以我们要辩题，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讲嘛，今天先看故事。所以通别与藏通别三个都被跑掉，对不对？只剩下谁？只取原教啊。那这看起来好像是取通教的空中共为真谛啊，做如此解。所以他意思是说，这个呢可以一块共同函来讨论的，因为通教通前通后嘛，所以我取这个通教，用通教的这个来通前通后啊，可以用这个三艘渡河来做譬喻啊。那如果你是从别圆的角度来看，你怎么往前接的，那就要用薄离如意啦。啊，薄离如意是什么故事呢？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譬喻哈，薄离如意。玻璃珠跟如意珠两个珠子很相似哈，对不对？都透明透明的。有人送我一颗玻璃珠，也有人送我一颗水晶珠，可是我怎么看我都搞不清楚哪一个是水晶，哪一个是玻璃。那你们会怎么告诉我？师傅，你把它拿去楼上往下掉，然后看哪一个硬度比较高吗？桂英为什么不会笑？你有没有看过？就是圆圆的珠珠嘛，然后你们知道那个玻璃珠很便宜啊，然后他告诉你他是水晶珠，以后摆在佛具店就很贵嘛，然后人家送我啊，然后我就觉得玻璃珠跟那个水晶珠看起来我实在搞不太懂，我真的看不太出来什么差异啦，我就必须这样说，因为刚好我也不太在乎这个。那也有人送我那个什么舍利，我也看不太懂，然后说怎么样，我就觉得说哎呀，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我真的是，我情愿就前刚好前阵子人家他拿一个字典给我啊，我说我情愿在我台灯旁边放一本康熙字典，大概比放水晶如意舍利什么都还要满我的愿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说我要把他那本字典啊摆在我的那个台灯上面。这就是特质啊，每个人特质不同吧，是不是啊？那有人喜欢在台灯前面放精油，有的喜欢放香啊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质。所以现在看告诉你啊，这两个很像啊，那你怎么分呢？薄离如意二譬，一薄离二如意，两个珠子非常的相似，形类欲同啊，而薄离但空不能与宝，如意珠亦空亦与宝啊，两个都很透彻，可以看过通，看起来就是通透的，对对，通透的。可是薄离珠啊跟水晶我看起来就是通透的，它要是如意珠我大概就可以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它可以变宝贝。所以你说它是水晶还是玻璃有没有差别？一样都是通透的而已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你如果如意珠的话呢，它除了通透还可以与宝，我就绝对知道它是不一样了。听懂我刚才讲的故事了吗？好，第一个呢一样有两个譬喻哈，第一个譬喻是玻璃珠是没有办法与宝的，它就欲偏空。那如意珠能够与宝，就是代表譬喻中道。这就是从有跟无这两者合为熟啊，兼未显真啊。所以说告诉你说哪个是假的，哪个是真的。所以今天的经题呢，要讲的是要配的是如意珠可以与宝的。第二个譬喻呢，就是只从如意珠来讲，就是什么如意珠为譬喻者，有的人有如意珠，可是他不知道如何利用，对他来讲就只是一颗珠子，就像我一样，你送我很贵的水晶跟是给我玻璃珠，我对我来讲我根本看不出来它有什么差别，因为我是凡夫俗子啊，我根本搞不懂你这两颗珠有什么差别，一本字典我还觉得好用一点，听懂了吗？那智者如果有聪明的人，他得到了他就多有所获啊。然后但是呢，就像是这两个譬喻，就是二圣啊得到了珠子，得到了珠子啊，他就像他得到了空，他只是正空休息，而菩萨得了空，对他来讲他却可以得到方便利益普度一切，所以两者在空之上，一者只是休息，一者却可以度化众生而不懒惰啊。 好，所以总结来说，如果你是别圆路通，就是韩中，那这就是可以减其得失啊。金金就像是智慧的人得到如意珠啊，有就是要有这样子来比喻它的晶体，它能够喻中，而且必须要能够利益众生呐、啊。好，看懂了吗？看懂哈、哦。再来，黄石中经第三个故事。黄石中经，三譬如黄石中经呐、啊。第一个呢是渔夫无事，一个石头是黄色的，凡夫的人看起来这就是九头鸟，就把它丢在粪秽，就是垃圾堆里面啊，都不顾路啊，完全不在乎。但是如果是人家那种，就是你没有看过人家跑去缅甸挑玉石的吧？好。他们在石头里面看你有没有本事，看得出它的价值啊。所以你刚才都是估价，大家比价嘛。你要是估对了，你就致富；你要是猜错，就是买石头回家。有看过吧？听过哈？你们有看旅游节目？不是有介绍吗？有哈？嗯，那他们呢？如果是顾客得知啊，他就融在这个石头当中，就融了，就得到了金宝重而已啊，就是得到一个等价的而已。你就是。把它的重量隆出来，你就这样的钱去卖掉而已嘛。对你来说就是黄金去卖掉而已。但是如果你是被金匠得知，第三种人，金匠得知，你可以雕琢它的。那你得到它之后，你就照做种种拆穿黄单，就是可以做什么？那些装饰品，那些装饰品呢，就像你那个金子，你们有买过所谓的金条跟饰金吧？不是卖哦，是买。你去买金条跟买四金，同样的重量哪一个贵？四金贵还是金条贵？四金是装饰的四金嘛，说手链、手环，然后那个铜牌嘛，婴儿牌呀、啊，然后耳环呐、啊，那个同样重量跟金条比哪个贵？四金要加手工价嘛，就是意思就是你就会多了一个手工价，不是只有重量的钱嘛。所以刚才讲的就是，你如果只是买金条，就要保重了，就是它的重量的钱而已。然后如果你是有那个工匠的费用，你就再加了一个工匠的钱，就是你再有增值了，有增值了。那第四种是仙客得知，炼为金丹，飞天入地，蒙摸日月，变通自在。哇，这就是更有价值啦哈。所以四种。得到，那这四种呢，怎么样来譬喻呢？一样分，不止分两个，这分三个了。第一个呢，譬喻，如果是野人的话呢，就代表一切凡夫，就是我们都搞不清楚的。那就是虽然具到实相，众生皆有佛性，虽具实相，可是我们会被在乎。对我们来讲，跟他烦恼摆在一起，我们根本不知休息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整天在这个生死里面、烦恼堆里面打滚，都还不知道。那如果是孤客的，就代表二圣呐、啊。虽然他把这个断烦恼矿，把它炼出精粹的，萃出了金子，把那些杂质弄掉了，可是他有没有别的作为？没有，就得到它而已。那如果是金匠，就像别教菩萨，他可以善巧方便，知空非空，出假化物，庄严佛土，成就众生。那如果是仙客的话，就代表他能够真得到实相里面去了，圆教菩萨，即是而真。初发心时变成正觉，得一生无量生，门没日月普应一切，金金淡取金丹石相以为晶体呀、啊，你才可以做变化出它的特色。第二个譬喻呢，就是以铜为玉呀、啊，都是金，从头到尾都是金呐、啊。从出至后，你不论是黄石中金，到你炼为金丹，有没有差？没差，都是金。所以呢？凡夫到你成佛，都在原教里面都是实相，这是第二个譬喻。第三个，从它的相貌上有差异来说，一个是石头，一个是纯黄金块，一个是能够作为饰品，一个是变为丹。好，那就是出石易金，赤金易气。气意丹，是不是第一个是石，第二个是金，第三个是气，第四个是丹嘛？有没有看到？一出石，二意气，三金，四丹，OK 吗？然后这时候最后的呢，丹色清澈，泪落清油，柔软妙好， 其通还差呀、啊，壮怪色别故不异种啊。虽然都是金，但是它的相不同，功用不同啊。这样明白了吗？所以众生你有佛性，众生你有实相，可是你终究还不是佛啊。所以功用不同嘛。很多人不想说，众生都有佛性啊，都在心中求啊，所以何必这么麻烦？只要你可以看到心就好。然后常常讲这种话的人，就觉得他实在是妄大自我，是不是？啊，此救与夺，破坏减其得失啊，就是与夺，就是你可以点出他的善，还有他得到了什么，他哪些不足，他哪些是有胜出的。来看出来这些高下差别，所以你前面的480页的第18行到24行，这个4个譬喻先了解，但重点反而是在第481页的一二行，你如何了解食精气丹？OK 吗？好，我们今天是不是就把这个譬喻先上完了？上完了，我们把这个譬喻的一些含用，再赶紧趁这个机会把它讲一下，好不好？480页第4行到17行，念过就好，因为下星期还会再继续往下讲。因此三喻来说，三受杜合、婆离、如意跟黄石中经。三受杜合就是代表根性有浅深啊，浅得空，深得假。最深的呢，可以得其中道嘛。那婆离如意呢，代表众生有三情：出情、出苦，不去求佛道啊，就得空休息啦。再来呢，你另外的中间的，你可以立别呀，可是你不能圆修。最后一个众，最后的是可以求广大遍法界，然后遍观菩萨行，不生疲厌，甚至愿意亲身去做，那个是要非常的广大的深宏志愿。那黄石中经代表是三种方便，二圣方便少啊，是不是守经而住？他没有办法去变化，也不愿意去为众生努力。别教方便弱，他能够言事营生，而只有原教能够吞云呐喊呐。然后再把这三个配上我们的体中用妙啊，体中用教啊，这个呢，大象得体代表体妙，如意珠代表用，那这个巧智呢？黄石中经的最后这个丹代表中，所以体用中都是妙啊。这样子的三辟呢，不就代表三德吗？名为大圣，所以在大圣中别指真性为金体。好，今天的时间安排的刚刚好，讲完4个故事，再把我们的经给收尾。下星期我们开始进入变体的部分，好不好？今天到这边下课。